565集。当梁本发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年纪大的时候，他就开始考虑自己所拼下的这些事业该如何的传承下去。而这个时候梁轩回来了。此时的梁轩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农村孩子了，他知书达理，谦逊博学，更是取得了华盛顿大学经济管理学硕士双学位，可以说是他们梁家有史以来唯一一个高知人才。这样优秀的儿子，就算再不喜欢他的妈妈又能够怎么样呢？再说了，打理公司家人总比外人来得强，于是梁本发就在这两年将公司里的事务逐渐交给了大儿子梁轩打理。可是这也引起了梁珂和他母亲的强烈的反对。但是现在的梁本发早就已经不是那个必须要靠着老丈人家的关系才能够出头的农民。再说现在许家在许宏父亲去世之后就大不如以前，除了一个还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小舅子之外，就再无其他的当官的了。所以他们许家人的话早就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分量了。而且现在梁轩这么优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老梁一定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传给谁，所以许家人自然是掐着眼珠子看不上这梁轩。而这个梁轩也是一个人物，他在经历了短暂的悲伤之后立刻就镇定下来。他先是向警方了解了情况之后就转身直奔我们而来。蒋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轩一脸的悲痛地说道。梁轩口中的蒋叔叔就是黎叔的老客户蒋志军了。在听到梁轩这么问自己之后，他的脸色凝重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前两天你爸爸来找我说是梁珂最近有些古怪，他让我联系一下黎大师过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带着黎大师他们几个过来了，结果却发生了这种事儿啊。
哦，古怪？怎么个古怪法？我这几天一直在外地出差，也没听我爸说过小柯出什么问题啊。梁轩一脸的疑惑地说道。我听他们说到这儿，心里头突然有些紧张，于是就连忙地看向了丁一，心想梁柯这小子不会是因为上次的事情被吓疯了吧。结果丁一却是对我微微摇头，示意我先稍安勿躁，看看再说。从案发现场的痕迹和梁家别墅里的监控所拍下来的视频来看，别墅之中的几名死者全部都是被梁珂所杀，而他的作案时间就是在当天早上。从视频里头看，梁珂最先来到的是厨房里头，用厨房的剔骨刀杀死了正在做早饭的刘婶，然后他持刀上楼走进了父母的卧室。因为卧室里头没有监控，所以看不到梁珂行凶的过程，可是本案的另外一名死者许红正是死在卧室的卫生间里，而他当时应该正在卫生间里头洗漱，法医的初步鉴定的结果他是因背后中刀而死，所以也正好符合了他正在低头洗漱的这一个推测。之后梁珂就走出了父母的卧室，转身走进了梁本发的书房。过了没有多久，梁本发就一脸惊恐地从里面跑了出来，而梁珂呢则是紧随其后举刀追了出来。梁本发是在跑到客厅的时候被梁珂追上的，他本来打算打电话报警，可是被梁珂抢下他手里的手机，随手就从窗户扔了出去。梁珂先后扎了他父亲七刀，梁本发最后倒在了客厅的茶几附近，就再也没有起来。而梁珂之后的行为更加的怪异，他竟然回到厨房里头拿出一个洗菜盆，然后回到各个死者的身边割喉放血。当梁珂将所有的死者的血全部都收集到洗菜盆中的以后，就开始用这些血在客厅满墙的涂抹。虽然他看似好像是在随便的乱画着，可是很快墙上就被他画出一个诡异莫名的图案来。 可是当梁珂画完之后，又迅速将盆中剩下的鲜血一股脑的全都泼洒在了墙上。其行为可以说是毫无逻辑可言，谁也看不出来他这么做的意义何在。还好梁家有监控，否则还真的很难发现这满墙的血痕下面究竟是一个如此的诡异的图案。
最后
黎叔通过蒋志军和梁珂的舅舅要来一张那个诡异图案的照片，我发现从他见到这个图案起就一直的深锁眉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般。至于梁珂被带回了局子里头之后，不管警察怎么问他，他始终都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就连他的舅舅许局长亲自来看他，他都是半点反应都没有。
最后徐副局长就找到了蒋志军商量，看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才好。虽然说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梁珂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剩下的两个人，可是呢，梁珂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徐副局长也说了，虽然梁珂是自己的亲外甥，可是如果杀人真的是他主观意识故意为之的，那么他自然是不会姑息梁珂，毕竟许红也是他的亲妹妹呀。可他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梁珂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实在是不合乎常理。一个儿子会在什么情况之下杀死自己的亲爹亲妈呢？而且从前一天晚上的视频里头看，他们一家三口还是有说有笑的，而梁珂也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的正常，看不出他对父母有一丝的憎恨来。可是睡了一觉之后，他整个人就全都变了。从他早上走出自己的房间以后，到他来到厨房里头拿刀杀人，这中间梁珂没有一丝的犹豫，简直就和平时判若两人。用许副局长的话说，自己的这个外甥他是最了解不过的。你要说他的性子的确是混账了一点，可他平时呢那就是一个软脚虾，让他宰个鸡都是费劲儿，又怎么可能杀了人呢？蒋志军就想起之前梁本发和自己提过，说是梁珂这几天行为有些古怪，所以才会让他去请黎叔回家来看一看。可是至于是如何的一个古怪法，他还没有来得及说清楚，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了。最后实在是没了办法，蒋志军就和许副局长一起找到了黎叔，希望他能够帮帮梁珂，找出他弑父弑母的真相，而非只看视频就草草的结案了。我本来以为黎叔会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结果这个老神棍却是一脸的为难地说：
哎呀，这件事情不是我不想帮啊，而是我帮不了。梁珂在案发现场所画的图案并不简单，我能力有限，实在是帮不了他呀。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黎叔有钱不挣。不过既然他说自己是帮不了，那就肯定帮不了，否则以他和蒋志军的关系是不可能不管此事的。等蒋许二人走了之后，我就忙问黎叔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呢？以前我们遇到比这棘手许多倍的案子，也不见他这样的谨慎过。黎叔摇了摇头：
哎，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这个图案我在20多年前曾经见过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出师门的愣头青，觉得天老大地老二我自己老三，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可是很快的，我遇到的一件事就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之后他就把当年的事情讲给我听了，还告诉我当时此事一出，引起国内的玄学界的一片的震惊。他们从未想过一个来自异邦的邪教竟然能够在我泱泱大国掀起如此的巨浪。原来 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经济开始逐步的复苏起来，更有不少的外商来到中国投资建厂。当时有一个外资企业回国开办一家纺织厂，专门给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服装品牌生产成品布。因为这是一家纺织厂，所以厂里的工人几乎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年轻的姑娘。大家都觉得这里的收入高，而且还是外资工厂，说出去脸上也有光，所以当地的许多的年轻的姑娘都以在那里上班为荣。可是没过两年，厂里头就开始陆续的有女工失踪了。家里的人找到厂子之后，都被告知此人早就不在厂里头工作。因为纺织厂的工作性质是三班倒，所以工人大多呢都是在职工宿舍里头住着。因此有许多失踪的女工的家人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人不见了。警察为此也来厂里头做过调查，可是最终呢还是什么都查不出来。因为有许多人都可以证明失踪的女人在前段时间就已经结工资走人了，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选择出门打工，所以像这种失踪的情况非常的多。往往过段时间家人这才发现失联的人其实呢只是出门打工去了。可是随着附近的几个村子失联的女工越来越多，很快就引起了黎叔这样的玄学术士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失踪的女孩子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几乎呢全部都是阳历6月6日出生的姑娘。因为咱们中国的玄学命理所用来推算命格的生辰八字都是阴历的，所以当时像黎叔这样的玄学术士一时间也推测不出这一点共同之处到底有何用意呢。如果一个两个如此可能是一个巧合，可是接连失踪的几个女工全部都是阳历6月6日出生，那么这可不就仅仅只是巧合二字就可以解释得通的了。那个时候的黎叔年轻气盛，一心想要闯出一些名堂来，于是呢他就在得知了事情的具体情况之后一个人来到了纺织厂的附近调查。可是因为纺织厂里头招的都是女工，所以对进出厂子的男性盘查得非常的严格，黎叔压根就没有机会进厂查看。还好后来他在附近的村子里头遇到一个失踪女工的父亲，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女儿一直还在厂子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他是不会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出去打工的。于是黎叔就向他要来了他的女儿沈乐清的生辰八字，一看果然也是阳历6月6日出生的。黎叔之后又推算一下他的阴历生辰，虽然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可是黎叔却是总感觉事情隐隐有些不对劲儿。随后黎叔就试着用沈乐清的八字招了一下魂，结果却发现沈乐清竟然早就已经成了一缕幽魂。可是以黎叔当时的道行也就只能是做到这么多了。因为事情尚未有什么定论，所以黎叔就没有告诉沈乐清的父亲自己所算出来的结果，而是以沈乐清亲戚的身份跟着他的父亲一起进了纺织厂里头寻人。当时厂里的负责人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可是他们的答案依然是说沈乐清在半个月前已经辞了职了，所以他们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就在黎叔陪着沈乐清的父亲准备出厂的时候，他却是看到厂子的最北边有栋建筑，可以说是阴气十足，里面肯定有什么阴邪之物寄居着。于是黎叔就向厂里的其他人打听那里是什么地方，之后呢就有厂里的女工告诉他说那里是最初的一条生产线，可是因为在技术上不过关，最后就放弃不用了。黎叔听了之后并没有再问更多的了，因为他知道那里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想趁着天黑以后再进来看一看。结果他在晚上过来的时候却是遇到了几个同道中人，他们也是听说了此事前来查看一个究竟的。要说这事呢，本来应该是警方的人过来调查，可是因为仅仅只是失踪，所以根本就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倒是黎叔这样的玄门中人都觉得此事蹊跷，只怕是这其中有什么人在偷偷地用这些女工修炼禁术，想要疑惑人间。所以他们几个人一商量，都觉得此事必须得查一个水落石出才行。当天晚上，黎叔他们呢就从这工厂的后墙翻了进去。那个时候的黎叔还是一个身手矫健的小伙子，窜房越梁的事情自然是不在话下。结果当黎叔带着其他人找到自己白天看到的那处阴气极重的建筑时，发现那里头还真是一处废弃的厂房。看这大门上的锁头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应该有一阵子没有被人打开过了。看来这里平时应该是没有什么人来。为了不惊动这厂里的人，黎叔他们选择从厂房后面的窗户进去。谁知道众人进去之后就立刻感觉这里面有些不正常了。虽然这处厂房从外面看着陈旧不堪，积满了灰尘，可是里面的环境却是非常的干净，别说是灰尘，就连蛛网都没有，一点也不像是长期空置的地方。就在大家心生疑惑的时候，突然之间在这漆黑的厂房里头传来一阵阵的女人的哭声，听声音忽远忽近，一时间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不过这声音虽然是听着诡异，却是似乎和阴魂无关，这应该是真真切切的人发出来的。于是黎叔他们呢就在这厂房里头四下的寻找，终于让他们在厂房的一处角落里头找到一扇通往下面的暗门。在暗门没有被打开之前，黎叔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下面的情景会是如此的骇人，就连他们这些见惯了阴邪诡道的道门中人也都是为之惊骇。只见下面有几个大铁笼子，每个铁笼子之中竟然都关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刚才的阵阵哭声就是这几个女人之中的一个发出来的。可是奇怪的是，这几个女人对黎叔他们的出现竟然是充耳不闻，依然是一动不动的卷曲在这铁笼子当中，毫无半点的活人的气息。若是普通人见了，非得以为他们都已经是死人了不可。这时黎叔仔细观察着这个地下室的环境，发现这里的陈设非常的古怪，和他们所知的任何一种禁术都不相同，而且从墙上的一些图案来看，似乎和西方的一些邪教有关系。特别是其中的一个一米多宽的石台之上，上面竟有着许多的深褐色的污垢。因为这里的光线非常的暗，所以一时间也看不清那上面是些什么。可是当黎叔靠近那处石台的时候，却是闻到了一股子浓重的血腥味。随后其他人就发现这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女人也有问题，虽然他们对黎叔这伙人的闯入毫无反应，可是当有人拿着东西敲击铁笼子的时候，他们就会表现得极度的恐慌，浑身颤抖。黎叔来到一个大铁笼子跟前，仔细观察着笼中的女人，这一看之下才发现这些女人竟然被人弯曲了双眼，从他们这些表现来看，只怕舌头和耳朵也是坏了的。众人见了不免是心中一阵的恶寒，到底谁如此的残忍对待这些女人呢？就在大家不知道是先报警还是先救出这些女人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从上面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几个人见了立刻跑到黑暗的角落里头躲了起来，可是随后他们看到的情景却是让黎叔他们几个人是大吃一惊。只见一群 身披着白布，手拿蜡烛的女工缓缓地走进了地下室。他们先是很有秩序地排好队，似乎呢在等着什么人进来一样。之后，一个同样身披着白布、手拿着蜡烛的高大男人走了进来。看那家伙金发碧眼，一看就是洋鬼子。李叔当时记得清清楚楚，白天的时候呢，他曾经见过这个人的照片，他好像就是外方的老板。